我们大家一同打开圣经。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我们读一到三节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我们接着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，我们从三十一节开始读。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节，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在安息日教训众人。他们很稀奇耶稣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，大声喊叫说，嗨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，却也没有害他。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。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。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。耶稣站在他旁边，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。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人的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。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，医好他们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，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，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里传道。谢谢 Harry 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，见到大家非常的感恩，就像家庭团聚一样了。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了，真的非常的感恩你们真人来到当中，感觉非常的特别。虽然戴着口罩我不能看到大家的笑脸，但至少你们可以看见我的笑脸。 有人记得 Stephen Owen 吗？他是我心中的英雄之一，他喜欢冒险，充满激情，他的人生里啊，似乎从未有过无聊或平庸，他对什么事情都充满激情。那 Steve Owen 很吸引人的地方是他有清晰的人生目标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公布 Stephen Owen 的一句人生格言，让大家来补充这句格言的下半句。他的格言是：我的工作，我的使命，我来到这个地球的原因是……然后呢，你要把这个句子补充完。你猜一下 Steve Owen 的人生格言是怎样来完成的？你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。不需要花太多时间。我的工作，我的使命，我来到这个地球的原因是拯救野生动物。有谁得到正确答案了吗？大概一半的弟兄姊妹答对了。所以他有非常清晰的目标，我有一份工作，一项任务，一个目标。我的人生啊，是有关拯救野生动物的。那 Steve Owen 一生的努力都是拯救野生动物。我在想，你对自己的人生也有同样的清晰认识吗？如果有人问你，我现在就问你这句话了：我的工作，我的使命，我活在地球上的原因是，你会怎么来回答？你是否很快就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呢？那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路加福音，我们并没有特意的安排今天要讲这段经文，但这段经文刚好第一次解封开堂，非常的事实，因为今天上帝会让我们的生活具有更高的清晰度，让我们个人和教会具有更高的清晰度，更明确的目标。那希望我们教会的目标跟你人生的目标达成一致，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参与到教会里面。那我们会思考，上帝对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我们是否愿意参与到这个使命当中？我们刚才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经文让我们留意到耶稣的话语啊，是蛮有权威和力量的。31节，路加福音四章31节，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在安息日教训众人。所以耶稣啊，是到以色列的各城当中，到会堂里去教训众人。32节，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那这些犹太人啊，他们每周都会到会堂里去听圣经，然后听人讲解圣经。但是当耶稣出现在会堂里的时候，耶稣当然也是读圣经，教导圣经，但是耶稣的教导啊，很不一样，他的话里面有权柄。从某一方面来说，耶稣所做的非常的普通，他也像其他人一样，在会堂里读圣经，教导圣经，但是耶稣完全认识上帝话语，圣经，他能清晰地教导上帝的话语，他也能勇敢地应用上帝的话语，让人的心可以正确地领受神的话。那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也有这样的特点。当然我不是耶稣教会的领袖，也不是耶稣，比耶稣差远了，但我们的希望和祷告是我们大家可以深刻地认识圣经， 可以非常的明确圣经教导的是什么，也能明确的教导他人，并且可以勇敢的应用圣经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如果每一周我们都能这样去做的话，我们就是经历永生神向我们直接说话了，就像当时耶稣在会堂里向人讲话一样。今天早上很有趣，跟我说啊，他们在听我讲到之前，他们呢是在属灵的荒地，他们有一段时间是捂住耳朵不听神的话的，但是他们坐下来听到听耶稣的话的以后啊，他们心里面就坚定了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也是这样，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可能可以被打开。所以第一点，耶稣的权威体现在他的教导，耶稣的权威也体现在他跟魔鬼的对抗中。我们看33节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，大声喊叫说，哎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们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有趣的是，耶稣已经在传道当中遇到了很多的魔鬼，而且这些魔鬼啊，居然知道耶稣的身份，其他人却不知道。那我们怎么来看魔鬼啊？很难明确的说这些魔鬼的来源是什么。我们提过鬼，也提过死去的人的灵魂可能会回来世上。我们知道有污鬼，有邪恶的鬼，他们会服人的身体，让人有一些很失常的反应。我们也知道有些鬼啊，他们是撒旦的代理人，所以我们只是猜测，因为我们不能明确的知道。有关魔鬼啊，是一个黑暗的属灵的区域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却不能明确的知道他们的存在和影响。那万圣节，我在澳洲住了50多年了，很难相信哈，过去5年的话，我注意到万圣节从前是不庆祝的，但是现在啊，甚至跟复活节跟圣诞节一样的流行，街道都有很多万圣节的装饰。那今天晚上很多孩子都会穿着僵尸啊、吸血鬼等等的服装去讨糖，然后晚上也会吃糖。我明白这其中的乐趣，但是确实有一个超自然的黑暗存在，我们应该惧怕这种黑暗的势力，因为这种黑暗的势力是真实存在的，这种黑暗是真实的。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面对这些黑暗势力，我们不是通过假装他们不存在或者取笑这种黑暗势力，而是让孩子们可以依靠耶稣，因为耶稣真正胜过了这些真实存在的黑暗势力。我的用意不是说你要完全不庆祝万圣节，完全不要去寻找乐趣，而是说你不要假装这些势力不存在。我们看35节，耶稣责备污鬼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，却也没有害他。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。我们看到这里，耶稣的名声啊就越来越大了。耶稣有权柄胜过疾病，胜过死亡。我们看38节，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 我们想，哎，他可能去西门家休息吃饭吧。但进入到西门家里的话，西门的岳母就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，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我读福音书的时候听到这个治好发烧，我觉得哎，这个神迹啊是最不引人注目的。赶污鬼，让死人复活是非常大的神迹，但是治好热病好像没有觉得让人很惊讶。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对病得医治有很高的期待，你发烧嘛就吃点止痛药休息一下，吃点抗生素或一两天就好了，所以我们会期待发烧的时候很容易人就能康复，然后康复了以后你可能就打个疫苗，那下次可能就不会再发烧了。但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人一旦发烧躺床上啊，很有可能几天内就会去世，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健康体质跟健康状况。大家听过希波克拉底吗？他是公元几百年前的希腊医生，他记载了古希腊世界的疾病。当时如果有人出现发烧、腹泻、呕吐的症状，60%的人大概一个月左右就会去世。古代世界如果有人发烧躺下了，家人就要有思想准备，他可能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。那耶稣是怎样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的呢？他责备那热病，这里再次强调了耶稣的话，他的话语蛮有力量。我们值得注意到啊，耶稣当时进入的社会啊是充满疾病的。古代的以色列本该是黑暗世界里的一道光，他们与神立约，如果他们守约的话，他们遵从神，荣耀神，活出健康繁荣的生命，就能成为世界的一道光。然而当耶稣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，却发现以色列生活在黑暗当中，生活在死亡的阴影当中，生活在一个充满疾病和属灵压迫的社会中，这是一个迫切渴望治愈的社会。耶稣的到来就给这个生病和垂死的世界带来了希望。过去2000多年来啊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那事实上，我这段时间，这个星期做了一些调查，过去200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这是人的寿命，平均寿命。那大概200年前啊，人们的平均寿命是29岁。所以非常短命哈，200年前人都非常短命。大概60-70年前呢，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，是46岁。那澳洲当时是69岁的平均寿命，2015年人的平均寿命呢是71岁。那澳大利亚是83岁，所以过去60-70年啊，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。研究人员说，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健康的一代，而我们也生活在世界上最繁荣、最健康的地区之一。然而，我们仍然是生活在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中。难道不是吗？我不需要向你游说这点吧。我们的社会还在疫情中慢慢复苏，人心还有各样的不安定， 我们觉得好像似乎逃过来了，活过来了，但这场疫情让我们不得不正视疾病和死亡的恐惧，以至于大部分澳洲啊都积极主动的封城，虽然澳洲人是藐视权柄的，很多人都在盼望疫情结束，但疫情结束后，许多人还会遭受抑郁、慢性疼痛、慢性疲劳、癌症的折磨。我们当中大概有一半的人都在吃药，我们的确是有史以来最健康的一代，但我们仍然病得厉害。我们的寿命是延长了，但你知道吗？死亡率始终保持不变。100个人当中，仍然会有100个人迟早都会死。我们的寿命是延长了，但是死亡却无法避免。但耶稣走进我们这个充满病态的世界，这个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世界，他向人展示了无比的权威，他的权威高于人类、魔鬼、疾病和死亡。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一直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，而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唯有他能赦免我们、医治我们。然而治愈啊，并不是耶稣使命的主要焦点。我们看40节，耶稣的使命，耶稣的人生目标、宣教使命是由谁决定的呢？40节，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人的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，医好他们。你能明白这些人的处境吧？如果你家中有亲人啊，有这种慢性病，已经医了很久了，怎么也医不好，哪怕有那么一丁点希望，你都会去努力的抓住。难怪当时啊，有那么多的群众都涌向耶稣，想要他医治。耶稣也同情这些人，医治他们，把恶鬼从他们身上赶出去。但我们看42节，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会堂里传道，群众想让耶稣留下来，但耶稣说不。虽然离开这些群众让他很伤心，但是他必须离开，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要去传扬天国的福音。几个月前我休假，留意到呢，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上啊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场面，观众不由自主地站起来鼓掌，他们不是为球员鼓掌，也不是为皇室鼓掌，而是说今天到场的观众当中呢，有阿斯利康疫苗项目的带领者莎拉，那这位女士在其中感到有点尴尬，但是群众就站起来为她鼓掌，他们起立不由自主地为这位女士鼓掌，以至于播音员说，我们的球赛还是要继续，所以他们就邀请他们坐下来了。但想象一下，我们现在想象一下， Sarah 通过记者会宣布，我要退出疫苗研究了，因为我想做更重要的事情。你想群众听了，媒体听了会有怎么反应，国际新闻会怎么报道这个事，你就会想，这太不可思议了吧，难道还有比研究疫苗 拯救人脱离疫情更重要的事情吗？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正是耶稣当时所做的。耶稣眼前是一群迫切需要医治的人，并且这些病啊已经折磨了他们很长时间了。耶稣当然也在乎这些人，他也同情这些人，但是摆在耶稣面前的有比身体康复更重要的事情。因此耶稣远离群众，虽然他心中非常的忧伤，但他要宣讲天国的福音，要向别城宣讲天国的福音。耶稣选择了上帝的旨意，而不是群众的心愿。如果群众的心愿得以实现了，会发生什么事啊？那耶稣就会跟他们留在一起，继续医治他们的疾病和痛苦。那耶稣也可能会做很好的医生，但耶稣的使命远不止于医治那一代的身体疾病和痛苦。耶稣的使命是宣讲天国的好消息，并借着他的死亡和复活大能的引进上帝的国度。耶稣的死亡胜过了罪和撒旦，他的复活打开了人进入永生的大门，让他永远作王。治愈的神迹啊，只是预示了耶稣更大的天命。虽然这些神迹让人惊叹不已，但这些神迹啊，只是预言，预示了更大的事情还要发生。但我也希望大家注意到，耶稣要实现他的使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如果耶稣从了群众的心愿，他就会被尊为伟大的医生，受人欢迎，也可能会长寿些，快乐些。但是耶稣一旦选择服从上帝的使命，群众不明白，不理解，因为他们有疾病折磨着他们，迫切需要得到解决。群众就因此啊远离耶稣，耶稣也不那么受人欢迎了。他们最终啊甚至呼喊要把他钉十字架。这只是在三四年以后。耶稣的使命本来可以持续一生的，但是因着他不传扬医治的使命，而是传扬福音啊，他没有快乐健康长寿的活一生，而是三四年之后呢就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，耶稣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如果耶稣只是选择医治一代的人呢，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讲耶稣了。但因为耶稣违背了群众的心愿，顺服上帝的使命，因此向世人打开了希望、救赎和治愈的大门，打开了永生的大门。所有人回转归向耶稣，都能进入这个大门，借着耶稣的死，罪得赦免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，耶稣选择要遵从上帝的使命，而不是群众的心愿。那最后一点，耶稣要与人共同宣教的使命，耶稣邀请我们要一同来宣教。所以我们要问，我的人生使命和方向是由谁来决定的呢？那刚才我们听到塞雷跟庙，这里呢，耶稣呢是来到加利利的海打鱼，打鱼的那个海，然后有一大群人拥挤起来要听耶稣讲话，耶稣就上了一艘渔船，那是西门的船，告诉西门呢把船从岸边划进水中，耶稣便从船上呢继续讲道。因为讲道啊是耶稣的首要任务，他要帮助人明白上帝的国度。耶稣讲完话后呢，他就对西门说，第四节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是个职业渔民，他出去打鱼一整天了，一无所获，我都不知道鱼躲到哪里去了，没有鱼。但西门说，虽然如此，但耶稣，我照你的话还是再撒一次网了。 他们撒网捕获了许多的鱼。鱼太多了，连渔网都快要裂开了。鱼装船里，船重的快要沉下去的。那雅各和约翰呢，也带着他们的船过来帮忙装鱼，然后他们的船也快要沉了。此时，彼得得到了属天的启示。这位在船上的到底是谁呀？他的能力大得让人害怕，他很圣洁，让我感到自己。我们听他是怎么说的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彼得的反应不是说：“啊，这太好了，我可以赚很多的钱，你看这么多的鱼。”他真正的意识到，眼前的这位耶稣，能力大得可怕，非常的圣洁。第十节，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要得人，如得鱼了，不要害怕。”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，撇下所有，跟从了耶稣。从此啊，他们要得人了，他们不再钓鱼，他们要通过传讲福音，带领人进入上帝的国度。从此渔夫的生命方向就改变了。所以西门、雅各、约翰他们放弃打鱼，跟从耶稣，向耶稣学习，效仿他，与耶稣一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告诉人时候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耶稣死后复活升天之前呀，他对他的门徒说，这个吩咐是给当时的门徒，也是给我们的。他的吩咐是，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，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为他们施洗，教导他们，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凡我教导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教导他们，我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如果你想知道耶稣赐给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，首先你必须读这句经文。耶稣对你人生的目的，首先是你要跟从他，耶稣要求你要跟随他，你要听他的话，承认他作为你的救主和君王的权威。所以首先你要服从耶稣的权柄，信靠耶稣，服从他的话。所以首先是跟随耶稣，其次如果你已经是跟随耶稣的人了，耶稣要求你啊加入加利利捕鱼俱乐部。我有一位圣经老师啊，就有一个标志说加利利捕鱼俱乐部，让我印象很深刻。那耶稣想让你加入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的行列，耶稣要你也像西门一样得人如得鱼，参与宣讲天国福音，让人可以因福音得赦免，造就门徒，跟随耶稣的使命。问题是啊，你跟随耶稣不会让你在群众中很受欢迎，你做其他事情会更受人的欢迎。如果你活在你的街区啊，你去帮他们割草，你去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完全不提耶稣的话，你在街道当中会非常的受人欢迎。但是如果你去做这些事又跟人传福音的话，你的一些邻居啊会被你得罪。如果他们得知耶稣要你呀、把他们带进神的国度里的话，他们会被大大的冒犯。但是你有没有听清楚啊，这正是耶稣对我们的呼召。这项使命非常的崇高，但你不要期待我们周围的人会理解， 就像当时的人不理解耶稣为什么不再医治他们，有人都快丧命了，耶稣居然要离开。因为耶稣知道，他也希望我们知道，传道比身体得医治更重要。如果我们要发起一场全球性的运动，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想过这样的抱负了。哎，你要发起一场全球性的运动的话，你会找谁一起来行动呀？你肯定希望找一个能处理这个声音的，让你的声音可以广播出去，对吧？有名的人，对吧？是，可能一些名人。所以会找社交媒体，你要一个带领人，一个有影响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位宗教领导的话，你会找一位宗教专家；如果你是搞军事运动的话，你会找一位军事专家。但耶稣选择渔夫，这让人很惊讶，对吧？这些渔夫不算很穷，你看他们有自己的船，有自己打鱼的生意，但是他们不是社会当中有很大影响的人。这一群渔民呢，让福音书读起来很有趣，我们读起来觉得很有趣，因为他们总是误解福音，但耶稣不觉得好笑，因为耶稣会发现他的门徒经常误解他，甚至也会被他们激怒。但耶稣要带领这一帮渔民呢，把福音传遍地极。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呢，这些渔夫失去了勇气，他们否认认识耶稣，去逃亡了。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啊，门徒们很困惑，他们又回去打鱼了，回去加利利打鱼了。但是耶稣会把这一群渔夫啊，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借着福音的信息啊，塑造成勇敢的领袖，让他们面临反对和困难时啊，也能把福音的信息带到世界的尽头。我们今天能听到福音啊，也是因为他们的改变。上帝既然可以使用普通的渔夫来发展他的国度，他也一定会使用你。因为我们坐在这里，可能会想，我不适合回应耶稣的呼召。但我要提醒你的是，你不要藐视上帝在你身上的能力，是可以使用你来发展他的国度的。我们回到开头的一句话，我的工作，我的使命，我来到地球的原因是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啊？耶稣的回答是，这段经文当中，耶稣的回答是，不是为治病，而是为了宣扬天国的福音。所以我们读后面的福音书的话，我们意识到耶稣最终是要上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，大能的引进上帝的国度。耶稣辜负了群众对他的期待，一生追随上帝的使命。那我们教会呢？我们教会要怎样完成这个句子？我们的类似教会的工作使命，我们来到这个地球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宣讲耶稣的福音，培养门徒，帮助门徒成长成熟。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使命陈述吗？这个与耶稣的吩咐非常的接近，对吧？这就是说，当我们基督徒聚会时，我们让上帝的话语来决定一切。我们每周日来到这里聚会，真的非常的美好温暖。我刚才与大家谈话的时候，意识到 有些在家里听讲道的时候，是边听讲道边做饭，边做园艺。当然这也是很好，但是你来到教堂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这些其他的杂事放在一边，一同与其他基督徒专心的来听神的话语的教导。所以每一周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是一同阅读圣经，一同听圣经的教导。我们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成长成熟。那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清洁团队，那清洁团队呢，打扫卫生之前，我们会鼓励他们要首先读一段经文，然后祷告，因为这是为了提醒他们，我们在教会工作啊，不只是打扫卫生，作为耶稣的门徒，哎，打扫卫生跟做主门徒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会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，让大家先读圣经，先祷告。我们小组聚会时啊，我们每周都有很多的查经小组聚会。当然，我们希望小组呢，成为大家互相了解、互相关心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通过听到，可以成为耶稣更成熟的门徒。这些更成熟的门徒可以彼此激励，更好的跟从耶稣。我们一月份开展一个福音周儿童的活动，我们希望福音周能给大家带来乐趣和友谊。但我们把它称为福音周，原因是啊，福音周的核心，我们的祷告和目标是，大家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，并不断的成长成熟。接下来几个月，我们要充分利用所有的机会与人分享耶稣的福音，因为我们的社区迫切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。那你会怎样完成上面的句子呢？我的工作，我的使命，我活在地球上的原因是，我给你一个答案吧，跟随耶稣，帮助他人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帮助他人跟随耶稣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清晰、非常意义的人生使命，也是耶稣赐给你的。你看这个使命，这个跟其他人的人生目的很不一样哈。如果你是运动员，你的教练呢，会给你人生的目的。你上班的时候，老板会告诉你你要有怎样的人生目的，你的家人对你也会有所期待，所以你生活中的很多人都会给你的人生提出各种各样的强烈建议。但你要非常清晰，谁的建议最主要，我要跟随其他人的建议，还是让耶稣上帝来决定我人生的目的。这不一定是要你远离打鱼这份职业。当时耶稣吩咐门徒跟随他的时候，他们就停止打鱼。我们当中很多人还是重操旧业，因为耶稣所做的是希望你的心，让你的心啊紧紧跟随他，去传福音，去造主门徒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人生目的的话，耶稣就会改变你抚养孩子的方式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都抱有很多的希望和梦想，但你对孩子的希望和梦想中，首要的是否是跟随耶稣呢？如果孩子跟随耶稣真的是你最大的希望和梦想的话，这肯定会在你每天每周的决定中体现出来。比如孩子去参加，孩子开始兼职了，然后孩子的老板说，你周五晚上来上班吧。然后教会周五有这个青年团契，你要怎么帮助孩子来做这个决定呢？因为最终来说，我们不能强迫孩子跟随耶稣，但我们可以影响他们，使帮助他们跟随耶稣。那你怎样来处理这一个紧张？首先你要意识到，是的，我们可以对孩子造成正面的影响，帮助他们跟随耶稣。 那你首先就要以身作则，你怎样可以带领你的家庭，让这些孩子看到你的生命、生活、你的家庭是耶稣说了算的。我不是说这件事情很容易就能完成，但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，你自个人、你全家人都会参与进去，因为你最大的希望和梦想是你的家人跟随耶稣。那结束之前呢，我给大家三点，让大家为以下三点祷告。第一，祈求上帝重新唤醒你的心，让你意识到他的权柄和能力在你之上。第二，祈求上帝帮助你愿意放下一切跟随耶稣，不是跟随你个人和他人的建议，而是跟随耶稣。第三，让你心中有得人如得鱼的强烈愿望，奉献你的生命，帮助他人来听耶稣的福音。我们接下来就为以上的三点祷告。第一，意识到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在你之上。第二，让你有这个心愿跟随耶稣。第三，让你有这个心愿帮助他人跟随耶稣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你完全了解我们的世界，因为是你造了这个世界，你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。但是天父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被罪玷污的，被贪婪以自我为中心玷污的。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疾病、死亡、邪恶。父神，我们非常的感谢你，耶稣踏入我们这个世界，光照在黑暗当中。我们要感谢你，耶稣向我们展现了他的权柄高于死亡、疾病和邪恶。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耶稣面前降低自己，承认耶稣的权柄在我们之上，帮助我们不断听耶稣的话，信靠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君主，他能赦免我们的罪，帮助我们遵从耶稣，他是我们生命的老板，他也爱我们，希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祈求你帮助我们把生命交托给耶稣，祈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，放下一切跟随耶稣，也让我们有这个参与耶稣使命的心智，帮助其他人听见福音跟随耶稣。我们为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献上祷告，很感恩我们逐渐解封，我们会见到越来越多的人，我们希望我们见到的人都可以来听见福音，经历到耶稣的大能和拯救。我们祷告，侍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